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迪莎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方面啊，是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899节。但是讲到课程之前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华语世界人气最旺的心灵导师张德芬老师，他将要到洛杉矶来演讲。那我们美国新时代基金会呢，会主办张德芬老师的这场演讲。演讲呢是在母亲节的当天，就是5月13号下午2点到4点。那么演讲的主题呢是与爱连结，让爱流动。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和母亲的关系呢是所有关系幸福的基础。那这个是一个观点了，因为我觉得跟自己的关系才是所有幸福的基础。但是呢，我想跟母亲的关系绝对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或者说一个根基吧。那么我们与母亲的关系，特别是童年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张德芬老师这一次要演讲的重点之一啊。还有两个重点呢，一个是我们与自己内在母亲的关系，也就是说连接自己的内在母亲，那很有意思啊，看看他会怎么说。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作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连接母亲的力量，让爱流动。那么我想张德芬老师呢，他在多年以来呢，他的人际关系啊，他的亲朋好友的关系，除了他的亲密关系可能是他说是他需要学习的一个范畴，其他的部分呢，他的人际关系超级好。那么我想这个跟点点滴滴他的各方面的他的天性以及他的学习都很有关系。那么我想这么多人这么热爱张德芬老师啊，同学们，如果您住在大洛杉矶地区的话，非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然后来参加这场演讲。那么查老师是用您的 email 地址吗？啊，地点是在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阿凯迪亚市的表演艺术中心。那么
是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大概1000多人，
是一个很温馨很美好的一个演讲厅，是一个能量流动很畅旺而且非常喜悦的一个地方。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母亲节的那天，可能可以带您的母亲一起来，可能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啊，大家一起来参加张德芬老师的演讲。我觉得这会是母亲节当天的一个送给自己、送给亲人、送给好朋友、送给母亲的一个美丽的、温馨的、甜蜜的礼物。
是，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是
第899节。
对，
从开始，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完第898节的，
不是讲
全部讲完了，899没有啊，上次讲到898呀，是。
是吗？我记得应该是第四章讲完了。
当人光是有，哦，是吗？应该是
礼拜二，
对，礼拜二晚上的课程就是您讲的那个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是第四章讲完了。那么梦境化与价值完成还有一小节，哎，这么巧，两个都是讲到第四章结束啊。
899啊，
是。当然，当人光是有他们的梦体的时候，享有极大的自由。
这里是，
是，
好。这里提到说，当人光是有他们自己的梦体的时候，当然是有极大的自由嘛，因为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穿衣啊。然后呢，他们在地心引力的不需要在地心引力的操作下，而且可以到处去游玩。那这种情况就是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穿衣，然后甚至不需要寻找配偶，也不需要没有任何的危险，然后可以到处去玩。这个像不像圣经说的伊甸园？
真的很像。
对，这就是伊甸园嘛，哈，就是人当人是梦体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类似像伊甸园的情况，哈。那他们还没有认同他们自己到一个很大的地步，跟环境跟什么都没有分离，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跟环境是分离的，哈。那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可是他们的身份感不像他们现在跟自己的形体那么样的亲密，就是我不会以自己的身份认为说好像是唯一的自己，因为 他们会觉得他们跟所有万事万物都连在一起的，就全部都连在一起的，那他就是环境，环境就是他，他跟所有的、生物呢，或者是说植物呢，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他说不过呢，梦世界是一定会醒来的，因为那是他自己替自己设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梦世界。为什么需要在梦世界？因为我们在梦世界的前身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再往下进入一个物质世界嘛。好，那所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若在梦世界，那么 我是永生的，灵魂是永生的，然后我不需要烦恼任何物质上的任何问题，也没有权力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感情方面的烦恼，什么都没有。好，但是你仍然是可以实验，可是呢是你自己设一个方向说我要再进去往下去，变成我把我的思维直接就化为物质化。好，但是化为物质化的话，那体验比较深刻，方向比较真，比较那个更加的一个直线性。可是呢也有坏处，有坏处就是我们失去了像梦体一样的自由，那好像生命是会死亡的。那可是你再仔细去想，就是说当我在了物质世界所谓的死亡以后，它只不过是回到原来进去的那个梦体而已啊，就是我本来就是梦体嘛。那所以因此当我放下了物质的情况的话，就回到梦体里面。那我记得最近有一部电影叫《野蛮世界》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演到说三四个年轻人嘛，然后他玩一台机器，那台机器怎么突然间全部都被拉到那个游戏里面去了，然后他在游戏里面呢，他是真的有身体，而且既有他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能力，比如说他会非常有力气或怎么样的，他会有各种不同，但是每个人可以死三次这样子。好，那某个角度
他可以死三次，
就是类似像 game 一样，就可以玩三次game over 三次这样子的。那
迈向九命怪猫
是，所以我在讲，你假如说我们在学身心灵嘛，那我们知道说真正来讲的话，你身心灵学身心灵或学赛事，你真正要了解的就是说你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自己。所以我是往下一层，希望去用我的心念去感觉有了身体之后，有了物质身体以后，我是怎么样在操作的。那个继续往下更深入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是你自己设定的。那我最近有在看一个台湾的朋友，说老师也可以了，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是说呢，好像他的观点是认为说好像说是你要替你自己负责，绝对不是什么生命蓝图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没有生命蓝图，没有上面的那一层的那个东西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他要好好再去看一下这个赛斯书的多次元这个概念，因为
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一体的，如果一定要把它分开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
因为是你在设定没有错了，也就是说我有生命蓝图，可是生命蓝图其实我自己在设定，这里有体吗？
是我们的自己的内我在设定。
你的内我跟自我是你把它分为内我跟自我嘛？
对，
就好像说赛斯提到说我现在有肉体，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梦体？梦体是被肉体遮盖住，并不是你没有梦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看不到我的梦体， 我的梦体可以到处乱挥，自由自在，然后刚提到说不用穿衣服，不用吃东西，不用什么，然后自由自在。那个梦体你现在还在吗？当然在，当然在。
睡觉都会回到那个梦体。
不一定要睡觉，也不一定要睡觉。你不睡觉的时候，你真的知道梦体的话，那么这个梦体本身跟你的肉体，它是可以合一，而且可以
连接，
对，可以连接的。
好，
那所以你知道吗？所有的悟道者，比如说，佛陀，对不对？佛陀悟道之后，是他的肉体跟他的梦体，他可以完全连接。所以他的梦体可以到，万 外太空可以看到地球是个阿波罗国，他可以知道你的前世他的前世，哦，那他也可以知道所有事情的变化，因为他的自己跟他的梦体在梦体的情况之下，他是根本没有界限，对知性的取得是完全没有界限的。
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的自我其实是我们全我的一个方便法门，就是我们的内我推出我们的自我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滋味。其实
这样的说法好像又分成你跟你的全我和自我又好像是分开，他根本就不是派，他就是他，他就是，
他
就是他的一部分，
他的一部分是，
对，
显现的显化的一部分。
就好像我说这是我的手，对不对？那这是我的手，我的肉体看到他，他是我的手，可是我的心，我睡着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我的手，可是他仍然是我的手，可是那个手并不是我派出去什么的，不是派出去，你的内我跟你的自我本来就是同一个我，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因为你们自己替自己设个方向，所以梦是会醒来的，你醒过来就发现奇怪，我怎么在人间这样子。好，那我刚提到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也你看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些古圣先贤的书啊，好，比如说像圣经好了，圣经有一段话很多人就觉得看不懂，比如说他说在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加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我已经认识亚伯拉罕，那他一定挨打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找他一两千年，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肉体跟梦体的概念的话，
灵魂永生的概念，
对，不是，就是你有一个上一层次的概念，就是你是在梦体的时候你当然跟他都认识嘛，你知道吗？在梦体的阶段我们都认识，下一个人要做什么我们都认识啊，你甚至于就是两千年后要做什么事情，那个还没有气的你在那边也认识他啊，就两千年后他要下去，可是你现在在梦体当中你是认识他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并没有奇怪啊。你说我在圣经提到说耶稣说我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了，我们还蛮熟的，假设这样讲可以吗？可以，因为在梦体当中是可以的， 你知道吗？所以这里提到说梦一定会醒，为什么？因为是你自己设定那种方向，你什么时候醒嘛。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真的了解多次元实相的人，真的以多次元在看你人生的人，你不是真的，坦白说不是知识，不是知识，真的不是知识，因为你只是学知识的话你永远也是在知识上打转，可是你现在
生也有涯而知也有无涯，
你必须要用
学不完呢，
对，你必须要用体验去体验它，那些所有的人他都用体验，你先不要去怀疑他，先体验说我有一个梦体，那梦体跟肉体是合在一起，然后我现在是肉体的时候我要知道我的梦体，那如果你经常在这种去体验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说那个能力跟那个方式经常会被你抓回来。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丁生，你之前我们在这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在设定说有一个人跑到屋子后面去吗？然后从很多很多东西随便抓一个东西嘛，结果你看到了，对不对？那你当然不是用眼睛看啊，因为你看不到啊。
他在门后面，在另外一间房间，然后我在这间房，我就坐在那边，我把眼睛闭起来，我心里面就在想，啊，帮助我吧，那后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有意象，有颜色，有形状进入我的脑海，然后我就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打开那个门，看到门后面，我就惊叫起来，跟我想，跟我感觉到的
一个
一模一样，100%，
有颜色的丝巾。它的颜色的丝巾居然可以看到，
那个图案都栩栩如生，非常的清晰。
对，所以林生，你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你说学赛斯是不是很不实用？然后是不是好像是比较是那种空，比较属于空灵的那个部分哈？那我很问你一个问题啦，假如说你可以用，就是你这样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门后面的人拿的丝巾是什么颜色，而且甚至还知道他是哪
根本不知道是丝巾、啊、
对
对
对, 对，那假设说
完全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能力
直接感觉的，
因为这是你梦体知道的东西嘛，假如这个能力它随时都有，而不是只有那个经常一瞥的话，你觉得你是怎么，你怎么在创造你的人生？
常老师真的赛斯学越久，你知道我现在几乎一个礼拜好几次，我想到什么那个事情就马上很快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生。我一个朋友住在疗养院，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然后他是被诊断是 Alzheimer 就是失智了，我今天早上想到他，我今天中午 接到他的电话，就接到他的message， 然后他就说你好吗，就是他已经失去行为能力了，但是他就是会找我，这种不可思议的连接，像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生活里面所在多有。
是，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看过像这里头就很多了哈，像第四章第五章很多约瑟问赛斯一些问题，说哎，我看到那个颜色，那到颜色我画不出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立刻回答他，然后约瑟的感觉就是说，天哪，你怎么能够回答这么样精彩的答案出来。
他们两个在讲什么赛斯都知道吗？
他做梦
什么一切都知道，
他做梦梦到自己梦到在一个墙壁上面想要去画一个图案，那个颜色他调不弄不出来，连这个事情赛斯都知道，然后赛斯给他的建议跟给他的 solution 常常是台湾话说一笔一丢，就是直接命中
其实就是像那个
那你看他在对你像很多了，比如说个人思想本质，有一次他所花麻僵硬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你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其实就是所谓的全知全能 Almighty，
他知道他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他直接告诉他的答案通常是根本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的，那么
所谓千手千眼
对，那我的问题是
万心通，
等一下我的问题是说，如果他对你实际生活的问题可以这么实际又直接又命中的
完整的
告诉你答案的话，为什么他讲的话你会认为他是空灵呢？唯一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哲学，我们没有先有那种哲学思维，我们没有那种想法，
就是我们没有完全的认知啊。
对，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以前赛斯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的东西会觉得说，你干嘛讲什么梦体啊，讲什么这个那个的，那跟我们实际生活到底有没有关系？
其实有100%的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他干嘛这么辛苦跟你讲？好，他干嘛这样的？所以你要学赛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不只是把它当知识，我们请你直接把它当体验来体验，你就直接体验它，你就直接用它了，你就直接用它，就是我的自我跟我的内我，好，然后我有个梦体，那我直接就用它了，因为你知道吗？像耶稣也好，像佛陀也好，像所有的悟道者，他们就是梦体跟他的肉体本身，他完全可以呼应的，所以你才能够有那种他心通、天眼通、神足这一类的一个能力嘛，因为你的灵体或者是梦体，他直接能够去知道所有的事情，那你怎么会知道？你的肉体并没有走，你的肉体并没有离开，可是这一点就在证明那个梦体跟肉体，它不是因为你有肉体梦体就不见，所以当你有肉体梦体还在的意思是什么，去稍微去思考一下，意思是你永远都不会死掉，因为你的梦体跟肉体都一直 连在一起，这第一个，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第二，真正来讲的话，你说身心灵的研究，到底身心灵研究在研究什么，就是利用一个更广泛的知识跟观点去解决你人生的所有的问题，然后去表达你所有要表达的东西，这就是身心灵，
它叫超心理学，就超越所有心理学的范畴啊。
应该也不是超心理学，超心理学会让人家觉得是比较是不实际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它就是拿来解决你实际生活的，但是就是利用一个多次元的关系啦，利用一个多次元的关系，真正学身心灵不是在学安心啦，只是说当你安心之后，
可是安心感觉挺好的，我觉得我自从学了赛斯以后常常能够，虽然还是会有时候不安心，但大部分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安下来。
老祖宗告诉你，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老祖宗告诉你说定静安，然后呢立德，对不对？所以安了以后你要立，也就是说你要全神贯注在所有跟你的人生问题的所有association那个联想那个有相关的东西，因为你安了以后你可以利用你的梦体跟肉体之间的关系 可以去有好多好多可以施力的部分，然后必然会有所得。为什么你不安无所得？因为如果你不安的时候，你的大部分能量是用在于对事情的恐惧跟对事情的一个抵抗。可是当你安了以后，你会从梦体跟肉体之间的一个缩形动作，也就是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的思维是处在什么状态？你是处在于防卫状态，还是处在于缩形状态？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生问题，我的人生在过的时候，我是处在缩形状态，还是处在于反应状态？
绿就是一种搜寻状态，
对，它就是一种搜寻状态。那上一节课我有提一个问题嘛，我们一生当中到底几分钟放在搜寻状态，所谓的绿的状态，就是我在看我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绿思维跟担心之间是不一样的，可是很多人浪费很多时间在担心。
我觉得思维大概有 三个东西啦、或者是哦，简单了，我简单问。第一个就是说我直接就只对事情反应，啊，就是直接的一种反应。那第二种状态就是处在一个焦灼状态，啊，一个就是我很专心一件事情，然后对所有事情都不在乎，这是一种状态。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仍然是处在一个处理事情的状态，啊，那或者是说我对事情的害怕产生出来的防卫，那个也不是处在一个休息状态。可是有一种状态是处在一个缩形状态的时候，它是赛斯所提到的那种创造的状态，好，也就是它是处在一种缩形状态。我根本就不管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管现在的问题我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既然他这里提到嘛，我们的肉体跟梦体之间，那梦体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它根本跟所有事情都是一体的。那可是你有肉体，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有肉体的梦体并没有不见，啊，并没有不见，它永远都在。那么你的肉体为什么不跟梦体连接呢？因为它是一体的，啊。
到底是观音有千手千眼，然后神，基督教的神是 Almighty， 就是全知全能。那我们的梦体也是全知全能的吗？
你的梦体来自更深的梦体，那最深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一切万有，对吗？好，你的树叶不会长在空中，你的树叶长在树枝，小枝长在哪里？小枝也不会长在空中，小枝长在大枝，大枝长在主干，主干再往内根源的话，就是一切万有啊。意识它一定其来有自，对吧？
其实我常常就是卡在一个好奇里面，到底我们的梦体知道多少？我们的有时候很懊恼，就是说为什么人家这么棒，当然我也有我棒，每个人都有自己棒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某些方面我就是没有他那么棒啊。那我就很好奇，回到梦体，我们也是有人很棒，有人没有那么棒的问题吗？
只有一个观念要改哈。那我觉得今天张大哥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你要不要把它想成哈，如果没有你的意识觉知存在的话，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是不是？所以因此当我不再小看我自己的话，我也不会大看我自己，我就实实在在看我自己。意思是说我跟我所要表达的东西跟我所要说学的东西它是一致的。比如说像鲁伯来讲的话，他想要他老公喜欢那个詹姆斯的书，好，威廉詹姆斯的书哈。那因为他老公喜欢，所以他在心灵图书馆，他就找到，威廉詹姆斯的死了以后写的书，死了50年后写的书。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威廉詹姆斯是不是鲁伯？是不是真？不是，很显然不是，对吧？那可是他可以知道他所写的书，而且很清楚呈现给他看，没有任何连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所谓的亲属或者是意识上的连结。我这样讲比较不是那么正确的，因为往内走的话它是连结的，
就我们全部都连结在一起。
对，所以你去看假如说真可以够到死了50年后的威廉詹姆斯，然后在死了以后写的书也可以看到，那我问你，那我的创造能力 其实是没有被限制的。像现在违限制你的话，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说，那我们就不够大啊，我们就不够、啊。
就是当我们气短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自己说，内在通通是连结的。
你不用到气短，你要把它。
我就是有气短的时候啊。
你我所以我说你不要把它当知识，好、哦，当然你先要有这个知识没有错，可是你要把它当体验，你随时让自己处在一个缩形状态，然后你真的去相信。你的身体之外有个梦体，它就一直跟着你的，不是你睡着以后，不是睡着以后才有梦体，而是你的身体本来就连着梦体。
那我喜欢把那个我的梦体想象成我的这个守护天使，这样可以吗？
它根本就不是守护天使，
它根本就是我嘛，哈，
它就是你啊。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抓住一个上师不放，抓住宗教不放？因为我们的人类的群体是不是内心都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比实体的我、比自我的这个我能力更大的一个精神体能够帮助我，所以当我想象我有一个守护天使的时候，我好像安心很多。
所以
虽然我知道这样很傻，因为我的内我就是我啊，我的梦体就是会保护我啊，可是这个保护两个字也很呆，对不对？我不用保护我、
这个，
因为我不是为安全而存在的。
这个思维的最内在的想法，
最根处的东西还是恐惧。
根处的方法就是恐惧，
还是恐惧，没错。怎么说不恐惧，还是会恐惧。
对，那现在、
就是、
现在这一章告诉你说呢，你是从梦体来的，
嗯、
然后你的肉体可以换一千万个，更多也可以。那所以你根本不会死，啊、你怕什么？
那克里希纳穆提当他活着的时候，他92年的生命里，他没有恐惧了吗？至少在后期那几十年，他没有恐惧了吗？
我在看他的书，
应该是没有了。
我在看他的书，我真的没有看到他有恐惧，
应该是没有恐惧了。对，就像拜伦·凯蒂好像也没有恐惧了。这个恐惧这个东西，
恐惧就是你要保护你的肉体。好，恐惧你就要保护你现有的利益。
我就有时候不只是保护我的肉体，
现有的利益
是我精神上。我有时候觉得我蛮坚强的，可是有时候我忽然很脆弱。那当我很脆弱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抓住一个什么能够让我的心不要那么颤抖的那么无助，好像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的那种感觉。虽然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我还算 OK 了，但是那种 critical moment 那种难受的那个时刻，脆弱的时刻。我真的很需要一种精神体来保护我，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为安全而存在的，可是那个心灵的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我还是需要一个，需要我的梦体来安慰我吧，至少陪伴我或怎么样。
我常常把那个意识哈，我们把意识当作是一个，它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能量嘛，所以既然是个能量的话，就好像一部车子一样。那假设说你有一部车子，那么你看看你这部车子是处在什么状态，你一直踩着刹车，你又能去哪里？对吧？
对，一直踩刹车，我是去不了哪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站在原地，我也一直在颤抖。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就往前走，就不会颤抖了。啊，因为你随时。因为其实你在内在是跟你讲说，你随时在让你的意识处在一个动态的状态，也就是它是处在一个缩形的状态。只要行动，只要缩形，那么它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那缩形会带来很多的你要的答案。所以你只要不断动或不断缩形、不断行动的话，那么你的答案就非常丰富，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性场。
所以这样讲，忧郁症的人就是停止搜寻了，就开始忧郁了。
对，如果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这样做不对，那换另外一种方式。那常常吵架的原因是说，我这样做不对，他讲我的话，那我就觉得他是在看不起我。为了要防卫我现在所做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要跟对方吵，对吗？可是如果我现在的是处在一个意识缩写的状态的话，是说我做错了，哦，谢谢哦，我错了，然后就换另外一种啊，我就随时可以换了、啊，我根本。滑溜的不得了，就不会处在一个我只有一种方向跟一种形式。
梦体是没有自尊的问题的，但是人的群体是有自尊的问题的。
那自尊跟安全感有关。
自 自尊跟安全感。
对，自尊跟安全感有关，因为
然后安全感跟恐惧有关。
对，那跟社会观有关，跟你的社会感有关。那社会感就让你无法处在一个我说的缩形状态，因为当我有社会的时候，我就只能站在一个什么东西是对的，所以我不能换位置。其实这个东西坦白说是像随口讲一讲啊，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是有很精辟的东西在里头了。
其实查老师，我们学赛斯固然是一种很美很棒非常浪漫的一种生命哲学，这是我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对啊，有时候急用的时候就是需要整理出一些可以马上拿来拿上吗？当护身符的东
西，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啊！你学赛斯，你的方法是，就是说，以八芝麻撒上天，有一千万种不同的方法。我今天早上想要做萝卜糕，好，然后呢，萝卜买回来了，然后香米也买回来了，可是发现我们家没有那种串枪的，就是串枪的机器，对不对？那他们就说啊，这样不能做了。我说可以啊。他说、啊、你怎么做？我切片不行吗？我就切条啊，而且切条我发现切条速度比较快啊，你知道吗？我切每一片，然后再这样，我一下就切好了啊。啊，串枪蛮要串，对不对？那有没有一样？一样嘛，因为当它煮烂煮熟的时候，它就一模一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处在一个不是只有这个方法，还有很多方法的时候哈，你就像一把芝麻撒上天啊。
就是 there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是一样的意思。
你可以唱这个山歌万万千，你要怎么唱都可以啦。就是其实但因为我们不处在一个缩形状态，我们的意识没有处在一个缩形状态，所以我们以为哦，我现在碰到麻烦了，但是其实这个麻烦正是让你去看看你的那个思维的处在意识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它嘛？
其实查老师，我有个感想，想要跟同学们分享啊、哦。我上查老师的课上了五六年了，我觉得查老师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对生命最有信心的人。然后我今天就，当然我一直其实就有感觉到，但今天比较清楚的感觉到，就是说，因为查老师不断的在行动。你真的是不断的在行动，就是啊，你没有那个叉的那个东西，你就用切的啊，就你从来不会停，你就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行动，所以你就很多的行动就会有好的行动，小口品尝就会带来大的成果，真的是
对啊，
以身作则，谢谢老师以身作则。
我台湾的亲戚来了，那说替我种菜了，可是他撒了两次 A 菜，他知道我喜欢吃 A 菜，都没有成功了，那他走了以后。换我对不对？我就想我的办法啊，就全部都花了，啊！所以你永远有新的方法可以处理你现在眼前的问题。就
要有256种方法可以把碗洗干净。
这我是觉得这种东西讲都蛮励志的啦，但是去试着看看哦，可不可以看你现在的意思是处在什么状态？是处在防疫状态，或者处在专注状态？我只能专注在这，或者处在我不能移动的状态。还是处在修行状态，好，因为这里告诉你说，你有一个梦体，而且梦体它是跟万物所有的一切连在一起，包括针都可以拿到威廉詹姆士的书。我觉得他为什么不？
这威廉詹姆士死后50年，他的书在哪里出版的呢？
在
别的次元
梦境，
在梦体出版的，
在灵界中，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你处在一个缩形状态的时候但是好了，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把它弄得很清楚。第一、哦、你至少相信它嘛，你相信它，你去体验它嘛。假如说我只是把它当知识，我今天讲了很好的赛事书有用吗？
没用。所有的就像其实这点跟所有的宗教都很符合，就是信者才能得救，你不信你根本跨不进那个门槛。其实我开始学赛事是查老师说就相信吧。
对，因为
才开始得到。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耶稣问他什么问题，或任何人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怀疑的话，
他完全可以命中，而且他可以知道所有的 detail。
对，
连做梦的事情不用讲他都知道，对不对？那么显然今天赛斯所说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再怀疑了，
真的是，
是不是
需要怀疑？
如果说这个事情
多证明，
这个事情这么样的中肯，那为什么其他的事情你觉得那么样的虚无？
是，
那我们觉得虚无是什么？是我们还没有那个观念。那么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再一切，就是你先把那个观念变成你的观念 ，first， 就是你不要再去看看，这是我在学这个知识，不是，你根本连判断都不用判断，你就直接把它植入，然后变成我去体验它，我来体验它，我相信它，我来体验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你去认为它就是这样，而你去体验它的时候，你必须要像小的事情，比如说不太重要的事情，你就先去试试看，你会发现到说，天哪，意志能力可以知道，然后呢，心有所思，事就有所成。好，就好像我们最近在办这个活动，我相信你知道这个整个来龙去脉嘛，你很清楚，这样我意思吗？所以你先把它当经验来体验，而不是把它当知识。那因为你当知识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个问题说，啊，有人说吼，啊，你们这样的话是，如果说我在创造的世界，为什么碰到这个情况？啊，或者是说，啊，你们这样会不会觉得好像跟现实生活不太一样？你就直接把它直接植入你的生命当中，直接去体验它，直接相信你就是有多层次的关系，而你事实上你是有个梦体存在的。然后，其实很多的修行者，他也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去发现到了，慢慢去，真的所谓的，那个佛陀说的，一斋一斋一斋，还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有梦体，他们都有跟我一样的能力，只是未能证得，他们不相信那个是真的。是不是？所以佛陀悟道的时候说的话，第一句话就说：“哎，奇怪了，不是谁伟大哦，是大家都伟大，你知道吧？好，大家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问题是，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只要先相信它是真的，而愿意用它来体验。然后你，因为你如果是相信它是真的话，哦，你根本不会采取防御，你采取的就是意识的缩形状态。
是，
好。”
也不用浪费精力在空转，再决定要不要。
随时就好像现在人都知道嘛，哦，我想如果是十年前啊，或是15年前，你有问题的话，哦，你一定会问大哥一下啦，问姐姐一下啦，问哪个专家。现在不用哎，你有什么问题，姑姑会告诉你。
问老顾。
对啊 ，Google 会告诉你，对吧？你任何事情问 Google， 我最近收到一个礼物，他就送我几颗那个红花，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只要是打 Google 就知道，哦，红花就是什么的，然后我就立刻发现红花跟藏红花之间的差别，红花如果5块钱，藏红花是500块钱啊，或250块以上的，哦，那个价钱是差好几十倍的，哦，那藏红花跟红花的差别在哪里？怎么去填？就全部都清楚，可是我根本没有跑到哪里去看过红花或藏红花，可是我都知道，对吗？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意识处在一个缩形状态的话，就等于你在物质世界在用你的电脑在缩形是一样的。
查老师，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我本来想不要提，可是还是忍不住想提。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就是我们的同学当中呢，有一位朋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啊，赛斯破功了，连 Jane Roberts 他都救不了。那么他能救谁呢？就是学赛斯有什么用呢？他连鲁伯都救不了。我想请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写了一篇，这个朋友他写了一篇，哇，言之凿凿，长篇大论的文章。因为这位小姐是一位天才人物啊，所以她写的东西，我想是对很多人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是感觉到他没有真正了解赛斯，所以您可以讲一下吗？
好，首先好，赛斯从来没有说。我今天所说的东西是拿来当疗愈用的，
何况我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啊，你让我讲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是从梦体变成实体的话，那么我的实体本身是梦体希望体验的部分，对不对？那这个部分主要的东西是 梦体他想体验什么，那么人生是经过什么，他跟疗愈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他跟疗愈完全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到很多赛事书里面提到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死掉了，好，那不知道他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就后来他找赛事，赛事说因为他前一阵子你曾经帮过他，而他跟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舍不得你在物质世界里面还在那边沉沉浮浮的，所以他投胎当你儿子，但是他 不能长大，因为他没有兴趣在物质世界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该走了。他只是因此你的他的离开不得不让你去思考人生的问题。各位，如果说你有亲人死掉的话，你会不会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赛斯书是他是说你是来显现你想要在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想法，从来就不是放在疗愈上的。那疗愈是因为台湾有大师用他把它放在一个疗愈上面，你骗读赛斯书他没有谈到这个部分。对，没有错，他跟你讲身体是要怎么样维护，这是没有错，可是他的不是主要目的。
而且最主要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要什么样的人生嘛。
是啊，再说话又说回来，我们回过到另外一个情况了，真正的话，假如说赛斯今天能够救鲁伯的话，那就不是鲁伯在创造他的实相，
是
赛
斯在创
造
鲁伯的实相，
对不对？
没错，而赛斯是不会去创造别人的
实相。赛斯不会创造别人的实相，所以如果说有个医师，有个心理治疗师说我可以治疗你，那坦白说那个东西还蛮离谱的，因为既然
可是可以互相帮助，这是有可能的吧？
可以互相帮助。
耶稣把手摸在谁的头上，那个人就本来是跛脚就能走路
了，是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是有可能的。
刚才张大哥也讲过，是这个人他去创造耶稣跑过来摸他的头，因为他也想好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要的，
对，就是今天我在这边上课，你听到我的上课，并不是我在上课，而是你创造听我这个上课。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说你以自己的意思为出发点，赛斯在这一堂课有提到一切万有它有很多宇宙的版本，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你的那个宇宙版本跟所有人不一样，是你在创造这个宇宙版本的。
那赛斯说所有人的死亡都是自杀，那您曾经说过就是说鲁伯他在后期他的意识已经大部分移到别的地方，他已经好玩得不得了，他有很多其他多度空间的玩法，他在这边玩腻了，他不想玩了，他玩够了，他想走了，对吗？
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一个人在中国的说法叫有三魂七魄、嗯哦、那如果说他大部分的情况他已经往上移的话、哦、他留在人世间的那个魂魄其实并没有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到年纪大的时候、哦、就发现到他很失智了，或者是他好像
他的神识
对对对
移走了，
甚至就是那种植物人，因为他的意识只存在一点点最后的东西，他还舍不得离开而已。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赛斯假如说是提多次元实相，赛斯假如说你是在创造你自己的人生的话，就不是别人在创造你的人生。那如果你今天创造一个赛斯在讲赛斯课给你听，那并不是赛斯真的很能讲东西给你听，而是你去创造这个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
那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我们创造了遇到赛斯改变一生。
所以不是说赛斯 破光不破光，赛斯破一千万个光也没关系啊，重点是你怎么去利用这个资料。就像我经常在讲的，就是说好，你今天你吃的牛肉不是牛肉怎样，而是说牛肉对你来讲你把它吸收成你自己的东西嘛。如果你是个生活艺术家，你永远是拿外面的材料来装饰你自己，永远是利用外面所有的材料来创造你的人生嘛，来体验你的人生，而且经常都跟你的思维是有相关联的关系，因为你有这个思维，所以创造这个部分到你身边。那它破光它可以破光啊，可是问题是说即便它是破光的话，那么这个破光本身你还是可以拿来利用，就好像是
赛斯本来就没有想要创建什么功能，
没有啊。
所以
说牛肉
大家创造自己生命的
牛肉不死的话，你又怎么吃它的肉？所以牛破功也没关系啊。
而且是我们先预设了活着才好，死了就不好。
对，
可是换一个游戏不可以吗？
在灵魂永生他提到说，你们不晓得从坟墓当中爬进爬出不晓得几千次几万次了，而且你们还不晓得 还要爬多少次。所以那这样讲的话，你觉得 你学赛诗，如果说你的重点是我学赛诗，我要丰富我这一辈子的在物质世界的生命，那么你好像忘记了你有一个内在哦。
是，
是不是？你好像忘记你来的行动产生自我，啊，自我以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强烈的认为说一切都是他为中心，但是这行动的来源是内在的。它是内在的行动，好，那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还有我们也常常在讲，比如说239节，他提到，假如说一个人哦，他在几年后会碰到什么事情，这个部分都同时会影响他的话，那么所以他的被影响因素真的很多，他真的很多。比如说，鲁伯本身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好的任务他必须要执行，你不晓得的，
只有鲁伯自己知道，他自己决定的，对，
而且。在某个角度来看呢、啊，如果你有念早期课，然后我们在第五册一开始，已经不晓得多少次赛斯都跟他讲说，你生命不会很久，你上一辈子很久，80几岁，好，可是这一辈子的话，你不会马上死，但是他下面那一句话意思说你不会活太久，然后下一两节他有提到说，大概是55岁、56岁，意思是说。他来的时候，他已经设定他的生命形式是55岁、56岁啊。
那又说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很多人会卡住，会不了解。有无限的可能性，为什么会算命的为什么会算得准呢？
他不是算命，他自己设定的啊。
对，他的设定，那赛斯知道他是这样设定的，所以哦，因为赛斯已经游走多次元实相，他看到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他什么都知道，这样的意思吗？
我去年跑到欧洲去玩。好，那我就设定我去，7天和10天这样子。那我7天10天就一定要回来，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要做。那我到那边晚七天不行吗？那一样的情况，鲁伯他有一个内在自己，他也很强大。那他来当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设定他就是那么多时间啦、啊，并不是被命定，而是这里还是那一句话，
他的计划，
你们自己去创造你们的人生。你已经替自己设定好那个方向，那现在我们只是内我自我，我们在那边搞来搞去，好像有个内我是跟自己是不一样的。内我就是你啊，你就是内我啊，梦体就是肉体，肉体就是梦体啊。
所以我就一直想知道我的内我，我的梦体到底是不是很有能力的，是不是无所阻碍的，是不是畅通的？
那你好了，我们来看你这个想法的背后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被功利主义洗脑之后洗不回来，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就很恐惧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嘛，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很讨厌自己这么没有能力嘛，很希望自己有很 almighty 的能力，大有能力这样。所以我说气短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别人那么棒，我就没有那么棒？当然我知道这想法很蠢，但是就是蠢啊，那怎么办呢？那也要接受我自己的现状啊。那我要从我今天的问题开始改善，我不能从天马行空到第八阶去解决我第一阶的问题、啊、
你真的有诚意 要改变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哦、你要不要先不要自己判断了，就直接相信，直接去体验。因为其实你的体验能力真的很强嘛，就是我们第一次试验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丝巾的颜色设计图案，你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那表示说你对那个内在的这个信息的来源你其实非常清楚的、啊，那你就慢慢去把这个扩张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现到说，你第一相信他，第二你用整体观去看你的人生，啊，那第三把所有的恐惧放掉，第四让所有的可能性处在一个苏醒状态。你处在一个苏醒状态的时候，你会常常发现你的灵感不断的进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重要。
可能性处在一个搜寻状态，
你的意识
我保持我的意识在一个搜寻
状
态，
对。我说的苏醒状态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没有去判断这件事情该来不该来，好或坏，对或错，我不处在那种懊恼、悲伤，然后自觉无力的那种状态，而我处在一个，他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方式是什么？就处在这个状态就好了。
其实常老师您就是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所以一直都很快乐。我觉得你好像大部分的时候我看到你好像很充满喜悦这样。
因为喜悦它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就好像我说就看到那个 人家花不了的牙我花了，然后就其实说人家说根本花不了，其实我花了，你不觉得很快乐吗？你看那苗冒出来，然后我现在可以到处送人家蝶豆花，对啊。我今天早上看我那些我摘下去20个，几乎全部都花芽了。
现在在玩新的游戏，每天都很开心。
你知道我是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真的要念赛斯，赛斯不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是你要替你自己解决问题。那你要替你自己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你的意识处在缩弦状态。你去相信你有个梦体，你让自己处在一个缩弦状态，就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因为你有个梦体，不是肉体存在梦体就不见，而是肉体把梦体遮蔽住了。
它永远同时存在。
它永远都存在，因为你根本拨不开啊。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难道树叶会长到空中吗？没有，树叶一定长到枝上，小枝一定长到大枝上，大枝一定长到更大枝，然后长到根上。所以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浮在空中的一个意识形式，你根本不可能是那样。那所以如果说你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会让自己处在一个修行状态嘛。那你现在说，哎呀，我们现在上的课好深奥哦，然后听都听不懂，是因为观念不同，我们的哲学理论不同。那它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为什么？因为除非你从这个角度真的去认识它的时候，而愿意去体验它，你就会发现到说，天哪，你真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真的不是所谓的励志，或者是说找这个方法解决那个事情，而是你自己就是处在一个意识的一个创造跟缩形的状态。那先问题要问的是，我有多少时间是处在一个缩形状态跟灵感在一起的那个状态？
所以您是24小时都在搜寻状态吗？
没有，好玩呢、啊。对不对？你说，
好玩、好奇的好人生，这就是好奇嘛。
对啊，那是我们上次在电台的节目嘛，哈。你说我现在剥蒜头很难剥，那泡水一种方法啊，对不对？然后用咬的一种方法啊，然后用 silicone 把它两个抽一抽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发现1000种万种不同的方法。好，那问题是你现在有什么材料，你就用那个材料。我最近就发现到说，有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会很好用。然后我到Amazon去搜寻，结果我买回来都不合用，好、哦，但是我正在这样想说都不合用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说我要去做这个东西，或者建议厂商去做的时候，我到隔壁的大创就发现到哇天哪，有一个东西真的太好用了，神器，小小的，然后具有那种 silicone 的弹性，真好，就像橡皮擦一样，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你处在搜寻状态的时候，你一看。哦、欸，这就是我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也在修行啊。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在修行，我只说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的时候，当然都可以参考。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你有没有处在一个 search 的状态？因为你处在一个 search 的状态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多的 keyword 会把这些东西调到你身边来。当你一直发现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变得非常有趣了。OK， 我们好像讲太多。
很棒，因为我们都想要有有趣的人生，所以要用这个方法。
是。好，所以
他们还没有认同。
好，那再次的哈，这个梦好是自花的化身，这个行转是自花的化身，因为在上一节课他不是提到说，人如果从梦中醒过来会怎样嘛？哈，那醒是一定会醒的，因为当这样讲好了，我已经试了1000万次，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当然我会想普莫登场一下嘛，对不对？假如说有一个演员，他在更衣室里面不断化妆，化各种妆，化完了以后，你觉得他不会出场吗？不然他化妆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一定会普莫登场。那普莫登场就是行转过来，那个是会自发性的，你化妆好了就会出场嘛。哦、然后他就有他自己的秩序，你既然化什么妆，那么你到人世间你就演那个戏啊。所以就这个讨论而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实际上比人行转过来要早一点。好， 那比较上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梦体已经形成的物质性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做在梦体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弄成身体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都具有身体的那个部分，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就像我上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为什么天堂鸟知道人类喜欢看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大礼花知道是怎么样是漂亮的？为什么鲤鱼它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彩绘它自己？因为这已经在梦体里面，它都画过不晓得多少次了。不然的话，鲤鱼它会画图吗？你知道我意思吗？热带鱼他们会画图吗？还有好多好漂亮的花，
漂亮的不得了。
对，他们知道该怎么画吗？像蝶豆花也很漂亮啊，是不是？他怎么知道该画什么形式？因为他已经在梦体当中都已经形成身体，所以他一定会行转过来，一定会在物质上操作嘛。所以动物会变成在身体上可以有效的操作，而同时人因为到某个程度，人们任流连在梦的实相里面呢，植物跟动物，因为它们比较单纯，所以它们就行转过来了。而这些不同程度的清醒度的清醒度是有理由的，因为有的东西它并没有那么复杂，人类是因为太复杂了嘛，所以它的伊甸园是蛮久的这样子。好，那基本上那以科学从外在界定的物质的什么
物种分类，
物种分类，什么叫做什么界门什么？
界门纲目科属种。
对对，跟界门纲目科属种没有关系啦，但是先跟意识的联合跟意识的族类是有关的。当某个物种要上场的话，另外物种就要出来啊，不然会饿死啊，对不对？当蜜蜂要出现的话，那么花一定要有蜂蜜啊。老虎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羊让它吃啊。就是这个都一定的啊，对啊，所以当所有都踏上意识的这个实相的意识的时候啊，分享那造成物质上的有效的世界，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就联合就出现了，所以这叫联合嘛，假如说你今天有羊，然后地球上没有草，那不就草白了吗？那就吃草莓去了，所以你不可能没有嘛。你比如说熊猫，当有熊猫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竹子？所以当要去创造熊猫的时候，就创造竹子。那竹子太多的话，它就创造熊猫嘛，对啊。所以举例来讲哦，古老的宗教谈到自然的精灵啊，而这种说法代表了史前的记忆。是啊，什么都有它的神嘛。我之前有提到哈，你的什么样的花神，比如说灵芝的花神他选择虎目，那莲花的花神他就可能选择污泥，所以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觉得他很高尚的品德，对不对？他不污泥他还没有办法长嘛，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只有在污泥才能长得好嘛，那灵芝只能在虎目上才能长得好嘛，就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精灵，他们的史前记忆里面，他们大家都讲好了那些虎目怎么样让它变成化神，虎目为虎血为神奇嘛，所以那部分的意识将它自己转化成你们认为的大自然的东西绵绵不绝的大洲海洋与河流山叶山谷跟大片的土地，然后物质世界创造冲力必须要从那活生生的架构被架起来，所以是从内在架起来的，所以拇指姑娘一定能够找到拇指王子那每一个人他都有一定他相对应的东西的所以一种说法鸟类跟昆虫的确是地球上代表那个活生生的一部分，因为它这是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必须要有个东西会飞有个东西会游有熊跟野狼牛跟猫代表它们活生生的在物质表面上的东西那既然有这个东西，那有没有一个意识是一种生物可以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有啊，那就是人啦、啊。人变成在地球上能够去思想，而当人思想他的思想的时候，人以他自己的方式专精于这个意识有这个世界有意识的工作，他在看这个世界，他在想这个世界。 那以那个工作时依赖其余的大自然，那工作必须要依赖其余的大自然，一个维护它生存的大自然不可或缺的无意识的工作。好，
赛斯在讲太棒了，太精彩了。
对啊，你今天这样的哦，比如说我要吃什么味道的桃子，什么味道的李子，那你还是要依赖大自然啊，你没有办法去创造桃子跟李子啊。你现在是有可以把它改良品种没有错，可是最延伸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对啊。所以当他思考的时候，当人在思考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这个地球架构里面负责思考的人，对吗？所以他是替微生物思考，替原子思考，替分子思考。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对不对？你就是环境，环境就是你嘛，对不对？所以你思考的话，你也是替所有的物质在思考嘛。好，那热带森林里面那么多的缤纷五彩的东西，它是替人的眼睛在画那些彩色的嘛，不然它自己又看不见，对啊。所以为它体内最小的粒子，为昆虫，为岩石，为天空的生物跟空气跟海洋思考。所以人是一个专精于思考的一个生物，它仍然是这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思想跟鸟飞翔是一样的自然啊。那对啊，所以他替其余的这个物质实相看着物质实相，对吧？就我这个物质像必须要有个人看它，不然它怎么是？有一个说法啊，就森林里面如果一个大树倒下来的话，
没有人听见。
对，没有人听见，因为没有人有耳朵啊，你知道？所以必须要有。
它到底有没有倒下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
对啊，所以必须要有人来看这个世界，然后再想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人嘛。所以
张大哥说的。我们不存在，世界就不存在。
世界为你要存在，
是世界为你要存在，是。
是啊，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哈，你说去担心什么幽狐啦，什么外太空的入侵者，那你就真的不了解物质实相嘛？对啊，因为你是在这个实相当中，你是负责思考的人。可是如果说，因为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比我们好像是低等的动物跟植物，就怕有一天有一个。有一种生物是比我们更高的，我们就变成那种蔬菜让人家吃，所以你很害怕这个哺乳。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是这个世界替这个其余世界看着物质世界的那一双眼睛嘛。啊，那人使这个地球活起来，有意识的眼睛在看着地球自己。啊，但那有意识是受到恩宠去这样做的，因为它是地球架构如此亲密的一部分。所以当人从梦中醒过来是怎样？
唉，那意识是受到恩宠而存在的。
对，
太美了。
对，那醒过来到底是怎样？醒过来就是离开伊甸园嘛。好，当人从梦的世界醒过来的话，哈，他其实就是离开了伊甸园。
奇怪，第五章的标题是伊甸园，人失去梦的身体而获得了灵魂，我还以为梦体就是灵魂呢。
那一样啊。
那可是为什么说人失去了梦的身体而获得了灵魂呢？
自我嘛，就自己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以肉身为主了嘛。他觉得他自己是活起来了嘛。你看你用灵魂是怎么样去解释他啦。好，那灵魂就是梦体，梦体就是灵魂，他并没有真正获得灵魂，他也没有真正失去梦体啊，没有的，好，他没有真的失去，所以灵魂跟梦体，梦体跟灵魂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他失去跟得到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你现在失去，你有梦体，可是你不知道你有梦体，那你觉得你有灵魂，你又看不到灵魂，是不是？所以失去跟得到其实是同样的东西，真正来讲的话，是因为人。好像是从伊甸园里面走出来。好，那根据圣经的说法了，这半开玩笑的，就是说亚当呢从他的身上拿了一根蕊骨，对不对？然后变成创造一个夏娃。那可能你会认为说，亚当本是个男生，所以
他肋骨，您说是？
肋骨，对，一个肋骨哈，他创造的这个夏娃嘛，对不对？嗯、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了哈，在他肋骨没有拿出来之前，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但是中性的。
他没有，他就是中性的，他就是，对，他就是人嘛，啊，他不是一个男人，他也不是女人，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像我们这个很会想象的人就很好玩哈、哦，他到底是哪来一根？你说什么骨？
肋骨、
啊。肋骨哈、啊，他那个肋骨去创造一个女人，对不对？所以那女人没有肋骨嘛？那自己的话有没有肋骨？有啊，知道为什么？所以男人跟女人差哪里？差一根肋骨啊！我在讲笑话，黄色笑话。
哦天哪！
你知道吗？肋骨也拿一根，那是你就从两个一比较，就说哎，我有肋骨，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那他在创造夏娃之前，他根本就不是男人嘛，他是个人嘛，所以这他这里有提到了。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男人跟女人的灵体的部分，
是就是心灵本质上讲得很清楚。
哦，他就是这样说的。
嗯。
快要变赛斯的知音了，没有读过也可以想象到。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还没看的时候，我讲的话，后来就从赛斯上都看到啊。所以他提到，他说
我真的很希望赛斯再来跟我们玩玩。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啊，因为从那个健康知道他提了好多次，
快来吧，
我可能来也可能不来，
快来吧，
好多次。如果大家念头一直要，他可能就来。
我们大家都要。
那这次就在。中国人的灵
啊，对对对对对，就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大家玩，赛斯，请你快来吧，我们觉得跟你玩太好玩了。
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下，你学赛斯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是在创造，啊，但是创造是有好处没有错，但是它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好处，
应该说不是那个目光如豆的那种好处，
对，
而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全。意识扩张的一个好处，
这个整体上的是意识整体的，它不是
一个好处，
它不是在身体的疗愈上，它也不是在物质生活去创造什么财富或什么，不是这个东西了。
赛斯，快来吧！这个其实查老师就是好像赛斯的分身一样，看你很了解赛斯思想的很多东西，只是赛斯
哪一天 key 档开就是了，
是。
所以哈、哦，他说伊甸园哦，代表若生的一个扭曲的版本。伊甸刚上一章不是提到说，人如果醒了会怎样？人如果醒了就是离开伊甸园嘛，就圣经的说法。但是他是个扭曲的版本了哈、哦。他然后他发现到他前人的在他的肉体上运作，他发现他只有肉体，然后他失去的梦体。好，那学生心灵最主要的是什么？去发现你的梦体嘛。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没有梦体啊。
查老师，所谓的学生心灵跟学心理学主要的不同，您可以分析一下吗？
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多次元的。好，你不管在什
么，所谓的平面是三度空间的啦。那
对，心理学是说我以人的角度，
对，
好，我来分析你心里是怎么想，对不对？可是他并不知道你内在所设定的目标跟你的天赋。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他不是从整个扩张的意识来谈，
对，
是从三度空间的实相意识来谈，
就是内在次序创造外在次序，显次序从隐次序来，隐次序从超隐次序来，超隐次序从超超隐次序来，超超隐次序从超超超隐次序来。那你现在研究前面的部分，你不晓得隐次序的状态，你等于是无根啊。所以赛斯对心理学最大的批评就是，你的意思是你是。没有根的花吗？
而且就像您常讲的，在同一个层面不能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而在上一个层次才能够解决下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是德诺贝尔奖的哥德尔定律，就是这个层面的事情，它不可能以这个层面来解决。对啊，你吃的东西到底你是怎么消化，这很重要吧？你呼吸是怎么呼吸？但呼吸以后这个氧气怎么送到全身，这很重要吧？可是那个都不是你能处理的问题啊。它是上个层次帮你弄好的，对不对？那下一代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代来讲的话，很多人是电脑白痴，对不对？可是现在一生下来一两岁的小孩子都很会玩电脑啊。
何况其实所谓的电脑白痴是不会写程式，可是用人人都会用。
再早一点的话是很多人是不会用的，碰都没碰过的。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容易，这些。
因为就算要教他，他也很难教，对啊。
是。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在肉体上运作，就是在肉体上运作，就是所谓的心理学嘛。那身心灵的意思是，它还有一个心，有一个上面一个层次。那有一个上面层次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不要真的去感觉你有一个梦体啊？因为你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的梦体，而梦体跟你自己能够合一的话，就内外合一嘛。那以前那么样真实能够体验的梦体哈，现在只有在间接的才能感觉到，尤其是清醒的人间接才能感觉到。好像是有那么回事这样子，但是通常是感觉不到。就好像你看到那个诗经，你也就然后惊鸿一瞥，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梦体，你又怎么看得到？就像李世成在做的那个实验，对不对？还有一个台大状元是说，他前一天晚上所有的题目他都看过了，所以他对、啊、
他梦到一模一样的题目，
对，那就是他的梦体。那他
好幸福啊。
那你都有梦体，可是你为什么不？因为你相信它存在，它才有可能让你所为你所用嘛。
是、啊、是是。
好，那现在
大家都要记住这一点，要相信它存在，它才能为我们所用。
对，那现在呢是在一个被保护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必须要被喂饱、穿暖才能活。那被保护、不被自然侵害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存活，对不对？所以去面对它的经验。一个必须要遵从、地球的法则的身体，有重力的法则、啊、所以你必须要用肉体的肌肉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以前梦体很方便、啊、不是要去哪里旅行啪就过去了吗、啊、以前不用吃饭也不用穿衣服什么都不用，甚至也没什么性别、啊、那现在都有了、啊、这样。所以在灵光理解的灵光乍现中突然间发现说，哎、欸，我好像知道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存在，不仅是跟环境是分开的，而且跟地球其他东西也都是分开的。这就是伊甸园描述的，突然间发现他有自我意识了。啊，到底跟吃苹果有没有关系？我想应该没有关系吧。我吃了苹果，我也不会觉得怎样。对啊。所以就比而言哈，那种分离感哈，一开始是让他受不了的。怎么我突然间发现，我没有办法像以前在梦体的时候那样自由、啊啊、但是人是大师的那个注定，刚才已经讲过，注定他自己决定的，要有一个局外的观点来看他自己那个部分，大家都讲好了，你自己也讲好了，
真是太美了。
对，你有一个局外观点，每个人看这世界真的不一样嘛。所以赛斯提到说，你的世界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组成的，你怎么看你自己啊？那有的人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样的人的话，就是张大哥所说的世界因我而存在，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的世界是，你有一千万个世界，而你的世界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是有一个独特的局外观点来看它的其他部分嘛。所以再次的，它就是那个大自然注定要专长于观念自觉应用的部分。好，它将它。它将 长出知性的花，然后这朵花会深深的根植在大地上的那一朵花，然后会散出很多很多的心灵种子。我觉得不好，最近在撞 蒜头啊，四五天长这么高哎、欸，
蒜苗吗？
对啊，
哇，那好吃哦。
以后我拿那个乌鱼子过来的话，就可以配蒜苗了，哇，
对。要不然在市场买，常常找不到蒜苗。
而且不但蒜苗会是很嫩的，
是最好吃、最香的。
才五六天而已，大概有一尺高，
是
好壮哦。
我也种过那个，所以我知道，好有意思哦。嗯，用水养就可以，它只要一点发芽，放在一个水杯里面就会长，哇，长出来就很漂亮哦。
OK， 所以那不仅是为它自己，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也为自然的其他部分哦。而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当人向外看的时候，感觉他自己突然间昏迷的，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孤单的，然后就是想防卫嘛，啊， 所以他必须要去找食物。然后呢，以前孟体是不需要食物的，然后呢，以前的人哦，既灰男又灰女，就好像我说的，到底亚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那个骨头没有被拿出来之前，他应该不是男的，然后骨头被拿出来以后，他就发现，哎，奇怪，我怎么对方没有骨头，我有骨头这样子，所以变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是组成两个的不同的特质。那现在肉体因为性别而分化了，那因为有性别的话，坦白说，如果这个世间真的没有性别的话，这个恩怨情仇不想能够怎么演呢、啊？好像女生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衣服，花色的衣服嘛，因为人必须要实质的繁殖，所以有些失落的这个古典传说，以一个更清楚的模式强调这个突然间的一个性别的区分，就像这个亚当的那个事情。那可是呢，从圣经传说出现的时候，历史事件跟社会信念被转成亚当跟夏娃的版本，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人的确是从他一个高高的身份突然间掉下来，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这样子。然后尤其是现在的科学让每一个人更加的发现自己的没有价值，因为你真的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创意，有新的想法，你也不敢表达嘛。那人上有人，天上有天，你根本没有办法真的把自己的位置真的定出来。那他以前记得先前孟子在孟石像里面的字语那其他生物，其他的这个生物到某程度仍然沉浸在其中的一个石像。什么石像呢？就是孟石像的自由嘛。就我们人呢，已经掉下来了，自认为说我好像跟孟石像没有关系，孟就是孟啊，乱七八糟的。可是其他动物都知道，其他的生命形式他们都了解，他们跟孟石像是在一体的，所以互代的来说了，人的心智在那一刻就有你现在赋予他的所有的这个能力。意思是说，可能一千万年前、五六千万年前、几百亿年前，当人类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丁山的那个心智，以及丁山所赋予的那个能力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他只是想要他更强一点而已啦。
没有，大家的心智在那，因为它是一个织锦嘛，像一个织锦，所以人的心智在那一刻，因为时间既然是同时性，对不对？所以你在那一刻就已经被赋予了他所有的能力了。所以为什么我刚提到说，耶稣说他认识亚伯拉罕，在梦体里面，这有什么稀奇的？那这样讲的话，佛陀也讲啊，五百年前在燃灯佛前已经给我受记，叫释迦牟尼啊。
汝于来世当得作佛，
对啊，
释迦牟尼，
这不是在五百年前就已经，五百年他大概比较客气一点嘛，但总而言之就是，在一开始从梦体变成慢慢物质化的那个阶段，所有的意识形式，他都已经，你就已经具有那个梦体的那个天赋了，那个天赋能力都有了。你去仔细想想这个关节，去仔细想想这个关节。你的责任，你的天赋，你的所有的一切其实在很多百年前，在梦体还没进入物质化之前，都已经赋予了那些所有的能力了。那我有需要挣扎什么？我只要全神贯注来处在一个缩形状态就可以了啦。好，所以能够包容想象跟理性之对比的一个伟大包容力，人都已经有了。然后追求客观跟主观性的驱动力，以及充分具备发展语言的能力，不是后来人类发明的语言，不是，而是说他本来就在内在里面具有语言的能力嘛，然后就本来就有一个驱动力，就是我说的一个缩写的能力嘛。他用主观的、客观的，他都拿来做，然后理性跟想象都有包容力嘛。所以什么是处在一个缩形状态？就是想象跟理性的包容力都全部都有，然后主观跟客观都有驱动力。 所以那个敏锐的心智它存在于血肌人之中的一个种聪慧程度，以现在在街上的每个人，他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那如果说人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孤单、很孤立，好没有用，我好像一无所成，那他也立刻被这个世界上其他生物伟大的一个千变化所震撼了。他着迷他自己的主观实相，他发现自己在其中的身体，以及他在其他人、其他自己跟其他人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定一个名跟实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开始处在一个探索、归类、命名，然后把这些东西归类之后、命名之后、探索之后，把它放在自己能够注意力范围内，把其他的地球的生物都这样做分类嘛，连现在到银河里面发现新的星系都要用那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对不对？然后今天花了一种药的话，就要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嘛，所以你要分类、要命名、要探索，然后要让自己能够很伟大这样子，yeah。所以以一种说法这就是意思，他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啊，这个伟大的创造性，但是是宇宙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感知。好，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要强调的一切万有的每一个版本都是独特的，天上天下真的是唯我独尊，每一个版本都独特的，每个人对事情你在玩的游戏，每一种感知都是新的感知，你在体验的东西都是伟大的创造跟宇宙性的游戏。好，而且每个都有它的目的，虽然那个目的无法轻易的以你现在说法来界定。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张大哥会讲这样，因为今天上课的内容在讲
开车的突然间来一个，
对啊，一千万有各个不同的版本，而且每个都是独特，而且每个都有目的，而那个目的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来界定啊。现在时间到了，
自然的契合是很有趣，
我想就到这里吧。
好，
所以你说到底邪塞是做什么？是真的疗愈身体吗？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坦白说，因为每个人有新的版本，每个人都在体验这个世界然后他根本就不是说我要永远存在。如果说你今天的观点是我要这个世界永远存在，那问题是那你怎么样有新的变化？根本不是嘛，
就不好玩了嘛。
所以我一直在借力一个东西，如果你的创造力真的出不来，那么你的力量就一定没有。那今天如果没有力量、没有创造力的话，你讲什么生命教育没有用，什么爱啊、美啊，或者什么安心啊，或怎么样，都没有用。好，
可是爱跟美跟安心都很有用
是，但是你必须要
享受那种感觉。
没有你，如果没有创造力、没有自己拿到力量的话，你一定会依赖。你一定会依赖，那一旦依赖就越没有力。好，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种。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让自己藏在一个你没有办法全神贯照、全神贯注的处在一个缩形状态。我不是说这一计划不好，这一计划是很好的、很好的一计划，就一切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安心。可是，在安心之后，如果你忘了去努力去缩形，就是你处在一个全神贯注的缩形状态的话，你真的是不了解塞斯他讲的这种，你本来就是有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就是你的一个很独特在创造的版本，而一切失去的。
那定静安律德，就是说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不可以是一个安的一个背景音乐，就是让我们先安心，然后就能够律，就能够搜寻，
是，所以
就能够有
所
得。所
以你讲的重点的，安了以后就是要律，不是安了以后就是说一切。但是我
就是要保住继续安，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觉得安了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压力产生创造力，可是压力就好像汽车的引擎的动力一样，它起来了，然后你啪把它卸掉了，
所以
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啊 ，OK 啊，人生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好的啊，每一天都是最好的，都是灵魂今生的这个节奏啊，所以我就好像失去了那个全神贯注的缩形状态，去把所有事情去 associate。
所以安是为了要律，要
对，对。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重点了、啊，好、啊，
是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哈、啊。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
那个老师有没有时间？我们去吃饭吧，在那个 Otola。